咱们书接前文，听众朋友们，在咱们说这部书，我呢得益于呀，邯郸市出的几本啊历史文献的书，这个书啊非常之重要，就是关于写邯郸的，纪念邯郸的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啊十周年的时候出的，叫邯郸之最、邯郸之谜、邯郸之梦、邯郸之旅，以及呢还有一本书邯郸出了个武林王，还有一本啊叫邯郸成语典故。当然我不能照本宣科给您这么念，因为咱们这是评书啊，我给您念那个，第一啊有侵权，第二呢你也不爱听，我把这些个呢变成啊评书的形式，我的这个呢再创作，这是等于啊二次加工。咱们讲好中国故事嘛，这是习总书记给咱布置的任务，所以说呀您就慢慢听，由这个赵武灵王咱们给您啊讲开去，讲一讲啊春秋战国五霸七雄，整个给您啊串联起来。前文书就给您说的了，这是秦王问这个赵主父，不过这是赵主父也就是赵武灵王啊扮作了使臣来，秦王就问了，说你们赵国怕不怕秦国？使臣一听啊从前怕，您想啊要是不怕的话还建立强大的骑兵干什么呀？现在我们有一支啊强大军队，也敢跟那秦王见面了，那意思现在啊不怕了。赵主父假扮使臣到这个秦国去，把秦国的情况了解的清清楚楚，可就回了国了。秦王得知赵主父假扮成使者到这个秦国刺探情况，嘿，十分的生气，心话说我够傻的，早知这个我验验你身份证多好。哦对了，那年也没有，立即发兵前去追赶。秦兵一直撵到了函谷关，守关的将士就说了，赵国的使臣呢、人家早过去三天了，秦军追之不及，无可奈何的回去复命。咱们再说这个赵主父从这个秦国回来，又到了云中。云中是哪儿？内蒙古托克托的东北面，以及燕地，就是现在河北的北部，辽宁西端，就这么一带，以及楼烦，这个楼烦的治所啊在现在的山西宁武的附近，到这些个地方进行考察。当他从这个云中一带视察回来之后，听说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楚怀王来投奔的，他的儿子也就是赵惠文王没敢那收留。赵主父一听心中不快，他想什么呢？我当年废了太子章，把这个军位呢交给了小儿子和，原来以为啊他还有些个胆识，没成想他竟然这样的胆小无能啊，哎呦太让人泄气了。但说有一天他对这个大臣公子胜就说了，想当初我废了太子章，把这个王位交给了小儿子和，现在看来啊有点失误不恰当，我想把赵国呢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交给章啊去管理，让他呢做代王，哪个代啊就是替代的代，让他跟和呢管理的部分并立，和呢仍然做这个赵王，这样呢他们都能锻炼一下自己的才干，你看怎么样啊？公子胜啊想了想，主父啊这样不妥当，想当初废太子章这是错了的，可如今公子和已经被立为了赵王，名分已定，如果说再更改过来怕引起这个混乱。赵主父一听，行啊，话呀咱先说到这儿，以后啊再慢慢的记忆吧。赵主父回到宫中，把这个事情对自己的夫人就说，这位夫人呢就是公子和，也就是 赵惠文王的母亲，妻以夫荣，母以子贵，儿子的地位降了，母亲的地位也怕受到这个影响。这位夫人呢，就劝赵主父，您别这么办，说这阵朝中的大臣已经分为两派了，一部分呢拥护这个原来的太子张，另外一部分拥护现在的赵王，也就是公子和。没成想拥护太子张的人和这个太子张啊一起发兵攻打赵惠文王，起了战争了。咱们说到这儿，这个评书的艺术是这样，给您啊先搁在这儿，咱们来一个倒插笔，说想当初这个怀王如何，就楚怀王奔这儿投奔，为什么投奔，这里头有曲曲折折的故事，您听我呀慢慢说。我还是啊重复那句话，邯郸成语啊典故，以及啊邯郸之醉啊，邯郸之谜啊，邯郸之梦啊，邯郸之旅啊，我把这些个东西给您啊揉在一起讲这部书，您啊就慢慢听，我保证给您啊讲完全了。这叫什么呀？小猫吃小鱼儿，有头有尾。打哪儿讲啊？说想当初干嘛呀？你要背那相声八扇皮儿啊？还不是想当初啊，咱们就是指赵惠文王之前。这个故事啊，咱们得推到公元前呢770年到这个公元前221年之间，也就是从啊周平王东迁的时候到这秦始皇统一了七雄割据的这个局面为止，前后跨越了550多年。哇，这玩意儿太长了，您放心不长，500多年还不长啊，哎，弹指一挥间。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就想起啊毛泽东先生写的一首啊诗《沁园春·雪》，把中国历史全给写进去了，一首诗之内可就概括了。这个周平王元年，也就是公元前770年东迁啊到这个洛邑，秦襄公听说平王东迁，亲自带领着本国的兵马前来这个护送。平王到了这个洛邑之后一看，嚯，三街六市十分整齐，殿堂楼阁很是壮观，心中啊着实的高兴，于是就把这个洛邑啊定为了京都。这个周平王东迁定都，在当时来说是件大事，四方诸侯都上表祝贺，并且送来了许多贵重的这个礼物，只有南方的楚国不仅没送这个贡品，连封贺表啊也没有。周平王听说楚国没来进贡，也没有上表祝贺，很是生气呀，于是就打算发兵啊要讨伐这个楚国。经这个郑武公啊再三的劝阻，这才啊打消了南征的这个念头。秦襄公一看朝廷没事，于是辞别啊回国。平王啊以他迁都护驾有功，想对他啊特别的封赏。平王这阵手中啊可以用来啊封赏的地盘啊不过实在是太少，于是就对他说了，如今这个齐凤，这个齐凤在哪儿啊？在这个陕西啊，现在的陕西省。这个齐凤一带的土地大半被这个戎兵啊占领了，你能够把西戎的兵从这些个地方赶走，收复了土地，我就把他呢全部的赏赐给你。秦襄公一听赶忙的跪下磕头谢恩。咱们再说这个秦襄公辞别了平王，回到了自己的秦国，整顿了本国的这个兵马，定了一个跟西戎长期作战的这个计划，不到三年就把西戎占据的这一带的兵啊全部的杀退了，戎主带领着本部的人马逃到西方更远的地方去了，听说啊逃到伊朗，没听说过那年有伊朗。齐凤一带从此啊就都归了这个秦国啊所有，秦襄公啊辟地千里，逐渐的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定都啊在这个戎，这个戎是哪儿啊？现在的陕西啊凤翔县的南面。 周平王因为郑武公在迁都当中出过力，迁都之后呢又出了很多的计策，于是就把京城洛邑以东的一些个土地封给了郑国。郑国呀更加的强大起来了，诸侯国强大了，各自为政，又互相的攻伐，从此就进入英雄五霸闹春秋的混乱年代。我也得感谢他们，他们要不混乱，能给我们说书的这碗饭吗？此后啊，周平王名义上是这各诸侯国呀共同的首领，实际上也管不了各诸侯国的事情，身份呢和一个中等诸侯国君呢差不多了。这个郑国在这个平王东迁之后成为了一个较大的诸侯国，郑武公跟这个魏武公啊同时为这个周平王的卿士。后来魏武公啊去世了，郑武公啊独秉周朝的朝政，就他的这个条件来看呢，他呢有可能争得霸主的这个地位，但是他的两个儿子互相的闹纠纷，内乱迭起，因此失去了有利的机会。有这么一句话吗？家和万事兴啊。说他这两个儿子怎么闹起来的？原来郑武公的夫人武姜啊生了两个儿子，这个大儿子呢叫武生，小儿子名叫段。武姜呢有个偏心眼的毛病，哎，您别看他自己生的，疼爱啊这个小儿子，厌恶这个大儿子。因为武生啊降生的时候难产，江夫人呢几乎啊把自己的命断送了，所以说一提起这个武生来，他就啊厌烦，看着这个小儿子长得非常的可爱，还能说会道的，骑马射箭的武艺啊也很高强，于是格外的喜欢他，一心呢想让自己的小儿子继承这个君位，就常常把自己的这种想法向这个武功的耳旁啊吹风，这叫枕头风啊。他夸奖小儿子，哎呦如何的聪明伶俐，说自己的大儿子如何的没能耐木讷，劝武功啊立小儿子段为世子，将来好把这个君位传给他。武功一听，哎呀这玩意儿怕不成啊，按老规矩来说应该是长子继位，如果按你说的这个办，废长立幼，这怕出乱子。因此武功啊没听姜氏的话，仍然呢立这个武生为世子，只把这个贡城封给了自己的小儿子段了。从此人们呢就称这个段呢为公叔段，公叔段呢就是这么来的。因为是贡城嘛，这个姜氏对这个郑武公的做法很不满意，可是武功在世他也没办法。后来武功啊去世了，武生啊承袭了自己的父位，当了郑国的国君，这就是郑庄公。在周王朝廷上，郑庄公啊也按照老规矩接替了父亲的职位，继续呢为这个周王的亲事。姜氏一见小儿子段没了权，心中很是不高兴，他呢就对啊这个武生就说了，你现在当了国君，全国都归了你所有了，可是你的弟弟只有贡城，就这么一点儿一丁点儿的地方，屁大的地方，你能忍心吗？庄公啊不愿意违背啊母亲的心意，于是就说了，母亲您说该怎么办好咱就怎么办，我听您的。姜氏一听，那好了你听我的，那就应该把这个质疑啊，这个质疑啊就是现在的河南省的荥阳的东北，那意思呢把质疑这个地方封给他。庄公想了想，质疑北临黄河，地势十分的险要，是有名的军事啊必争之地，分封出去这玩意儿很为不妥，于是找了个借口，质疑是我们郑国最为险要的地方，父亲啊临去世的时候留有这个遗嘱，这个地方呢是不许啊分封的，因此我不敢呢违背父亲的遗命擅自的分封。 除此之外，母亲让我封他哪里，我都能从命。这个姜氏一见武生拿自己父亲一命回绝，但是他也无可奈何，可是他心中啊更加不满了，于是没好气的就说了，那就把京城。他所说的这个京城就是现在的河南省荥阳县的东边，那就把京城封给他吧，这个总可以吧。
嘿，
庄公一听低着头好一会儿没说话，姜氏一看武生这个样子更加的生气了。我告诉你啊，你说的除了那个地方质疑不能分封，别的地方哪都成，要是这个也不答应的话，那干脆把你弟弟给赶出去不就完了吗？我的天哎！大伙一听这倒不错呀，赶上老娘们了。庄公一看母亲动了气，赶紧说不敢不敢，母亲说怎么办那就怎么办。说简言第二天郑庄公跟大臣们一说要把这个京城封给自己的弟弟共叔端，大夫祭祖一听赶忙的劝阻，哎呀不能这么办，京城是个大城，地广民众和这个都城的建制规格这都是一样的，你这么做就等于宣布一国有两个国都，一国有两个君主，常言说得好，一国无二主，千万不能这么办。谁都知道顾叔段受到太夫人的宠爱，如果说把这个京城封给他，他凭借着太夫人的宠爱扩大自己的势力，怕于国不利呀。其他的大臣也都说呀，不该这么办的，主公一定要这么办的话，干脆我们都去听顾叔段的，那不就完了吗？庄公一看众大臣对这件事情不满，赶紧解释，这是我母亲的意思，他老人家要这么安排，我能不遵从吗？我不敢呢。书要简言举办完了这个分封的仪式，共书段的进宫辞别母亲姜氏，姜氏啊把这个左右扶持人全部这支开，怕人偷听啊，检查一遍是不是有录音机呀、啊？是不是有窃听器呀、啊？啊，没有啊。好嘞，轻声的对自己的小儿子就说了，你哥哥对你啊太薄情了，全然没有啊兄弟的情谊，今天把这个京城封给你，这是我啊再三的要求，他才啊勉强的答应，看样子他这个心里啊很不乐意，你到京城之后呢要留个心眼，不能啊只贪玩，对不对？成天在打那个电玩玩那个游戏，天天的抱着手机，这可不成，要积极的招兵买马，加紧训练，做好一切的准备，一旦有机会呢我就派人呢给你送信儿去，你接到我这个信儿呢就立即起兵，我给你啊做好这个内应，到那日这正国啊还是你的，你要是代替武生做了国君呢也就趁了我的心愿了。您说这是母亲吗？一母所生两个儿子，哎，他呢挑拨离间，要不说这个家庭也是一样，国家也是一样，从小家呀看大家，看这个国家，做父母的呀不能啊偏心眼儿。简短截说，共叔段领了母亲的这个懿旨，带着自己的亲信就往这个京城去了，从此啊人们对这共叔段呢也改了这个称呼了，称之为啊京城太叔，也有人呢称之为太叔段。这个太叔段到了京城，把城北部跟这个西部本来啊不属于京城管的一些个地方的官员给找来了，对他们宣布，从今往后啊你们都属于我管了，你们一切的这个贡税呢都要到我的这个封地京城来交纳，不能啊往那边交去，交到我这儿，兵马车辆全部的听我调去，不得啊有违，我听见没有？我说的话就圣旨。这些个地方官吏知道共叔段现在叫太叔段了，受到太夫人的宠爱，他又是庄公的亲弟弟，所以说啊这才这么厉害， 谁敢违抗他的命令？那没办法，依着照办呗。就这么着，西部北部一些个地方都成了太叔段的地盘。太叔段在这个京城招兵买马，积草屯粮，日夜训练这个军队，要借着外出打猎的名义，以突然袭击的办法夺取了靠近魏国呀边境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岭岩，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啊延津的东北部，把这儿的这个地方呢全部的给圈过来了。乙载呢逃回了郑国的都城，把这个太叔袭击岭岩等地这个事情对这个郑庄公一五一十的仔细的汇报了一遍。这个庄公听完了笑了笑，什么话也没说。可是旁边惹恼了一个人，谁呀？上卿公子吕。这阵憋不住了，他高声的说道：太叔段这期间所行之事可太不应该了，应该咱们出兵问罪。庄公怎么样若无其事的说：哎，他这是打猎，借以啊训练兵马，怎么好去兴师问罪呢？公子吕一听：主公啊，现在谁可都看出来了，太叔段里面仗着太夫人对他的宠爱，外面执仗着京城的坚固，为所欲为啊，他以打猎为名日夜的练兵啊，这是别有所图啊。我这就领着一旅的偏师到京城去把他捉来，免得以后出现这个祸患。庄公一听赶忙的阻拦：使不得使不得，太叔段只是练兵啊，没有什么明显的大错，哪能这么办呢？刚说完这个话，这个话音呢刚落，另外的一个大臣这阵上前施罢了礼：主公啊，前一段时间京城西部北部一些个地方被他收去了，如今又袭取了岭岩等地，这不是很明显吗？国家的土地怎能允许他今天这儿割一块，明天那儿割一块呀？合着就跟卖切糕似的，一块一块的往外卖呀。庄公一听笑了：段是我母亲最为宠爱的娇子，又是我的亲弟弟，我的手足啊，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宁肯失掉土地，也不能违背太夫人的意愿呢。公子吕一听，对这个郑国非常的担心，他非常严肃的说出了一番的话语。